弟兄姐妹好，可能你们有点奇怪，就是为什么郑牧师讲到说福音书都要读两段，是否他讲的信息太短，所以用这经文来拉长一点？其实不是的，我还没有到这年纪，要把时间拉长啊。但是呢，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们有四福音啊。那么前面那三卷马太、马可、路加就是对应福音书，就是它内容很多都是很相同，看读起来好像很多地方相似的。但是这三卷书呢，那个第一卷书最早写是马可，马可是从主耶稣的大门徒彼得口中所说他记下来的。然后跟着路加跟马太就是后期的福音，很多资料是参考马可的。那马可福音的特别的地方呢，就是马可呢他描写的各种手法是非常生动的。好像就讲到那个儿女吃的饼，那个狗也可以吃。他就讲到那个坐下丢到地上，就是叫做底下的饼，所以就是读起来很生动的。所以呢，我就是用两段经文来彼此补足，那给我们一个完全的图画。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点，就是呢，我们花解读的时候会很惊讶，这耶稣在这个神迹当中，他用一种不近人情的方法，有没有注意到啊？没有感觉，好像不近人情的来对待这个，很明显是很诚恳来向他求助的迦南妇人。而且你知道这个迦南妇人呢，不是没有事情做来给耶稣麻烦，而是他心里知道，他心里有个迫切问题，就是小女儿被鬼附躺在床在家里。所以我们就问，为何主耶稣以前不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对待别人？那并且按照福音书其他的地方呢，我们就以后也找不到再如此去做。我们可以当时我们的细心去思考的时候，我们把整个故事看过一次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原来这个迦南妇人她的信心是主是知道的。主是知道这个迦南人的妇人的信心，她的信心是经得起考验那种 的那种信心。所以知道主耶稣也是最后也让她自己晓得她的信心是神很谦虚的，所以她也是得到最高的称许。所以以后的故事常常会提到这个外邦女子的信心，在耶稣基督的四福音里面，到今天我们读了以后也很欣赏，是不是？主是知道的，但一个人信心是不断要倍增，不断的去增加。神许多时候就用我们生活上的困苦困难，就让我们的信心来增长。许多时候基督徒就是不要，我这种信心够了，保持现状就好了，不要再给我任何东西。如果在其他东西增加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受。那这种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死信心是活跃的，也不同增长的。神就是越大信心的人，神就给他更大的考验。神是知道的，所以主耶稣每句话背后都是帮助听的人有益处的。而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发现呢，耶稣其实这幅故事发生是耶稣在上文他回答了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责问耶稣。他责问耶稣什么呢？乃是他们当中有人看到耶稣的门徒，他吃饭的时候是用俗手，就是俗世的手。俗世的手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洗过洗干净的手，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到外面市场，到街道上，到外面市场去拿东西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跟人家交往的时候，他们就是会沾染的那些不洁的东西，所以呢，回到家里就洗手哈。那今天我们疫情当中，疫情过了，我们都懂得哈。以前你出到外面从来不洗手的，是吧？到处摸，到处碰，又摸了以后又摸自己，摸自己又摸鼻子，当时都是摸，然后就摸嘴巴就，我们以前从来没有问题的是吗？疫情过后，现在你出去都戴着口罩，是不是？疫情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会感染，是不是？你回到家里就不需要戴口罩了，是不是？出去的时候就要立刻戴口罩，是不是？搭公车，你摸公车椅子，你把感染，接着又什么？那个洗洁的巾洗手是吗？这就是你不要出去那个熟手来回来吃饭，是不是？吃饭就进到身体里面了，也就生病了，是不是？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原来这些呢是法利赛人，他们很看重的，他们都很屈守古人的回权。有时古人的回权是很好的，是很保护卫生的，健康的，是不是？所以呢，他们都晓得，从小就叫你，如果出去外面，你回来一定要洗手，你要吃饭从外面来，一定要不断的洗手啊，还全身洗哦，洗干净啊，还有洗脚啊。你知道迦南分宴的时候，他耶稣就是用门口那几个水缸来边。把水变酒，记得的故事吗？那水缸其实是进来是给他们是洗手洗脚的那种的用途的，所以呢，他们这些呢背后呢是牵涉到洁净和不洁净的规矩。而这个事情为什么引起他们他们看那么重要呢？他把这个洁净就带领到那个。与犹太人跟不信主的人他们交往，他们不单单认为不洁净东西会污染他们食物，污染食物就污染了嘴巴，那么这个呢伸延到其他的规条，就是说呢，他从来呢就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了。你知道如果那些人就是好像你现在去吃疫情当中，若是跟别人吃饭，你就有这个公用的筷子是吗？是吧？你现在出去中国人餐馆都有个公用的筷子是吗？那你拿你捡东西的时候要用那个公用的筷子，捡东西放在那里碗上面放下来才用你自己的筷子来吃，是不是啊？他们就不要沾染，他们以为呢跟外邦人那个不信主的人拜偶像的人呢他们是不洁的。跟他们一同吃饭呢，连吃饭坐在一起都会污秽他们的生活。这是主耶稣在上文跟那些文士跟那些法利赛人争辩的事情。因为他们说主耶稣啊，你的门徒我们看见他没有守这个规矩，在外面跟别人交往回来的时候没有洗手就吃东西。那主耶稣就是在同一章的第七章二十四节之前第十五到二十三节就回答什么呢？说他们你其实是假冒为善，你只是看到一些礼仪上的清洁。他耶稣说，其实呢，使到了一个人哈，身体受污染不洁，不是吃进去的东西。他说，从外面进去的食物不能够污染一个人，反过来呢，唯有那些从人心里出来的恶。能够污染一个人，就是呢，我们如果我们想到一些恶念不道德的东西，想的时候，从心里发出来的时候，跟着呢就污染我们身体，我们就去做嘛，是吧？所以主耶稣是针对心的问题。那么，因为这样的时候呢，法利赛人他很不喜欢耶稣，觉得呢他好像不但自己不同意摩西的律法，而且呢还鼓励他的门徒。鼓励周围的人不遵守主摩西的律法，所以呢，找到很多的时间去攻击耶稣。 这是因为这个事情呢，主耶稣跟他们对话以后，跟着就是我们的故事了。说这个事情之后，耶稣就带着门徒就离开加利利那里，就是跟法利赛人争辩的地方，离开那里就退到推罗和西顿的地方。这地方呢是在加利利的西北的地方。那么在那里呢，这个推罗西顿呢是一个海港，很繁华的海港，是外邦人的城市，很贸易的城市，很多生意都做在那里的，所以住在那里的人特别富有，但是呢都是外邦人住，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就觉得这个城市是罪恶的，被咒诅的地方。现在谁知道呢，耶稣要避开那些人的时候，他退到什么地方啊？退到那个犹太认为是不洁的城市里面，不洁的城市里面。表面来看，主耶稣是被逼，他要离开自己的家乡，而且呢，他因为在那里他受到四面各方面的攻击，就退到这个城市里面。谁知道主耶稣是有个计划的，他从一个犹太人认为他们是犹太人的环境当中走出来，退到那个他们看为不洁的外邦人的环境当中。他退出的时候，被他们逼出去的时候，反过来呢，这个推罗西顿的城市的人就因为主耶稣的光临就成为蒙福的城市啊。我们看到呢，在福音书有一个隐藏的信息，就是犹太人他们所弃绝的福音信息，便间接了给那个外邦人带来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福音就进入到这个外邦的城市。如果没有这个犹太人的拒绝，福音不要外传出去。那么以后我们要看到，在初期教会也是，耶路撒冷受逼迫，第一章的第七节讲到，你要留在耶路撒冷内等候圣灵的降临，那你在那里为我做什么？做传福音是吗？但是耶稣宣告说，你要从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到地极嘛。那怎么样传呢？原来耶路撒冷那里他们受逼迫，受了逼迫以后，最容易了，什么时候激战呢？一章八节叫他们留在耶路撒冷，八章一节就说到，有耶稣的门徒教会就受到极大的逼迫，他们就往外面四个人散出去，往外面跑。所以你看到这个历史，教会历史都是当因为犹太人拒绝神的恩典，然后就成为一个机会，成为外邦人那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能够听到福音。同样的，在旧约里面有看到这个信息的同样的发生。在旧约时候，列王记上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王的阿哈王，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是吧？那么耶和华就差派谁去跟他说啊？就差派以利亚去找阿哈王责备他们，要他悔改。结果呢，阿哈王听不听啊？不听，是不是啊？那所以呢，以利亚就宣告说，我要上神求不要下雨，雨露就三年六个月不降在地上，然后他就离开了。亚哈王有没有悔改？还不悔改。结果呢，那个遍地就有大饥荒，那么遍地大饥荒呢，就有很多人死掉了是吗？那么那时候呢，他们说就记载了那个以色列呢，遍地里面有许多的寡妇，但是神没有指示以利亚到任何一个以色列当中的寡妇家里居住，反过来要他去什么？去西顿的 撒拉法一个寡妇那里居住，这个是外邦人的寡妇，就在那里，就在那段日子，神就赐福这个撒拉法的寡妇，他家里面有自己的人，有这个客人以利亚，就住整个日子住在那里，直到他怎么样呢？祝福怎么样呢？就让他的个瓶里面的面，就是面粉，一点不减少，那个瓶里面那个油也用不完，直到那个雨再降到地上，那个饥荒过以后才停止。你看到这个事情的背后，无论在旧约在新约的属灵的背后的理由都是一样的。当神自己的子民不配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心硬。神的恩典濒临到外邦人当中，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主是很是给以色列不可以自己说神不爱他们，乃是他们拒绝。神其实知道他们会这样阴心的。那么关于这个外信息又要传到外面的人，怎么带到新约呢？我们看到耶稣在他第八天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带他去那里，第八天带到他们到圣殿的里面接受他隔离，是吗？接受隔离，就是在那个圣殿里面，他遇到谁啊？他遇到一个年老的西缅。西缅看到耶稣的时候，就把他抱起来，宣告说：“你这个孩子将来是什么？是外邦人的光。”所以耶稣也是同样，他长大的时候，30多岁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自己的人也拒绝他，是不是啊？拒绝他，直到他也跑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传福音的，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属灵的原则是永不改变。那现在我们回到今天的故事，耶稣跟门徒退到斯顿的地方，就住在一个人的家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谁，只是一个人的家。那么他目的呢，就不想让别人知道，因为当时候有人要找他，要攻击他嘛，所以他隐藏。为什么呢？在那时候我们知道，同样的另外一个人在预备要来见耶稣，就是这个撒南的西顿的撒勒法的妇人，她心中有一个需要，她的小女儿被鬼附，一直不能够得医治。她听见从别人口中听到耶稣的故事，也知道他是不同的人，他是神的儿子，神预备以色列的弥赛亚。他心里知道，他听到耶稣要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就知道如果他来，我一定要找到他，我知道他，唯有他才能够医治我的女儿了。马可没有告诉我们他这个妇人的名字是什么，马可只是特别告诉我们这个是希腊人，属叙利腓尼基族的，所以呢，很明显，她就是一个外邦人，一个女人，她是生下来就是外邦人，她生下来就是在一个不新的环境当中长大的。然而，这个并不能，所以从以色列人来说，她就是不洁的，是吧？无论你好不好，就是因为你生在外邦人，你就是不洁。但是神的眼中不是的，他能知道一个不环境，他在那里生出来不是他的能够选择的。但是每一个人他心里能够按照他自己心里的需要，他要对神的渴慕的心就从那里发生出来，他相信主耶稣的全能。他就于是呢，他听到耶稣来以后， 他就赶快从那里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很苦啊。他不停地喊叫，不是讲很多，只是很简单，喊叫主耶稣，很诚恳的，就是要主耶稣你救救我，帮助我。但是主耶稣有没有回答？没有，一言不发，讲一句话都不讲，那就不停地喊。那么除了耶稣听到以外，还有谁听到啊？他的门徒是吗？主耶稣知道这个妇人的心里的苦楚，门徒也明白他讲的话里面，也听到这个女人是的苦，但是他所注目就是说，我烦死了，烦死了。他没有劝主耶稣，好啊，主耶稣求求你快点医治，你看那女人那么可怜，没有，而是说他烦死我们了，用别的方法就把他赶走，送他回去。主耶稣还允许来见这个，主耶稣在那时候就告诉门徒，你要做我这个事情吗？但是我告诉你，我被差遣来的这地方是要寻找以色列迷羊，就是寻找神的，跟四面来说就是我只是关心到犹太人的救恩，是不是？但是主耶稣说，就是看看他们的信心是怎么样，因为我们跟着看到他的背后的对话呢，主耶稣不是只是停在以色列的迷羊，但是他就说呢，这个不用我管，有事你们去做吧。其实主耶稣已经预备来见那个妇人了，所以当这个妇人来，我们看到他就有机会俯伏在主面前。你想想当时候哈，不久以前，几天前，主耶稣才跟那些法利赛人争论洁净不洁净的事情，给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的宗教领袖觉得有耶稣呢，就是呢，不觉得外邦人是不洁的，洁不净不洁不关他的事。那现在他又去医治一个外邦人的女子，是他们拒绝轻看的人。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救恩只是应该馈献在犹太人当中，不是给了别人的。这种呢，主耶稣如果要回应这个妇人的恳求，就引发了一个七节心那种的张力。他要考虑到别人怎么样看了，是吧？像你不是刚刚我们控告你是对吗？是吧？你要爱一些那个外邦人。主耶稣，是否我们就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个问题，我们读这经文说，就问究竟主耶稣会怎么样回应？他是否会恩待这个推罗的妇人？我们这个新人容易，我们还知道整个故事发生。但是如果你在当时站在那里的时候，你就问耶稣会恩待他吗？好像他过去恩待在以色列境内里面不洁的人、悲戚的人，耶稣有没有看过他们啊？有啊，长大麻风的耶稣摸他们呢，是吗？有犯罪的人、犯奸淫的人，耶稣怜悯他们呢，是吗？现在耶稣，但是那些这些人呢，还是以色列人啊。那么现在耶稣会恩待，特别开恩恩待这个推罗一个外邦的妇人。我们看到耶稣跟这个妇人的对话当中，有一些东西我们想不到的。耶稣这种方法，首先是什么呢？首先从他讲的话，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两次了，是吗？那么弟兄姐妹应该大概知道，在脑海里面知道他讲什么。首先，耶稣并不是我们所想象他那种的和蔼可亲的，是吗？是不是？没有拥抱这个女人，不要哭了， 啊，我知道，你快快回去吧，我跟你回去。没有，一点都没有。他回答一根本没有，不是和蔼可亲的，从来。那么他说，这个如果是叫妇人，我说不是听到别人耶稣是那个连续人的流离失丧的吗？凡劳苦担重担都会到我这里来的吗？人好像从来没有人容，从来没有耶稣从来没有拒绝过人的请求的，特别我现在那么恳求，他一定不会拒绝的。凡来到他面前，有谁不医治啊？耶稣每一个人都医治，医治到的地步呢，他的亲人发的以为他发疯了，不吃饭还在医治人，是不是啊？那有些人甚至呢，耶稣呢，他没有开口，耶稣还跑过去问他，你要不要得医治啊？根本不需要讲话，耶稣已经预备好要医治他们了。你看到每一件事情，耶稣都对他们动了慈心，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对这妇人如此不同？我们只是看到这个妇人来到他面前，俯伏他的脚前，求耶稣啊，主啊，求你，求求你的，使到这个鬼离开我女儿身上。门徒也听到了，彼得也听到了，特别吩咐马可要这样子记下来，是不是？他们都听到。但是他们更听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所说的话，主耶稣用一个冒犯羞辱的话来回答他，让女儿先吃，不好拿饼，女儿的饼丢给狗吃。有些翻译的就说，不不不不，耶稣不是叫羞辱他，因为他这希腊文他改了一个字，就是 mini。因为就是代表是什么呢？就是家里的宠物叫小狗，你妹妹家里有个小狗是吗？他要吃东西，你不给他，但是他很可怜，哎呀，可能就丢一块给他吃，是吧？不是，不论什么小狗、大狗还是狗，他说我们不能，我让儿女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但是马可就抓到这句话，彼得记得这句话，就是先这个字，马太没有。他就说要先，就是意思呢，我有饼，主人家就先让饼喂饱我们的孩子吃，饱了以后，然后什么？才会可以有生财才给狗吃。就是呢，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呢，这个女人，耶稣这句话就给那个外邦的女人还有一线希望，就说呢，这个妇人难需要现在忍耐，要一次等待，因为在神的计划上面有次序的，以色列人优先。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六节所说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什么？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就是后是外邦人的。无论怎么样，我们看到第一点就是说呢，主耶稣并不像我们所想象那么，对那个妇人讲话的时候，不是我们所想象那么和蔼可亲的。第二个令人惊讶的地方，就是这个妇人没有因为主耶稣不亲切的回应以泄气。多少人看到主讲话可就走开了，是吧？这妇人没有因为主耶稣所说的话而泄气，反过来，他接受主耶稣喂狗之前应该先喂饱女儿的话。而且呢，他还不停在那里哦，他还很机智的，他很机智的回应，接着与耶稣所做的比喻继续说下去。 下去不是主耶稣说的，继续说去，他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挫伤底下也可以吃孩子们的碎渣耳，就是饼碎，这是他说的。主耶稣说前面那句，他加上他的逻辑，他说是啊，但是狗也可以在那时候吃下儿女的碎饼碎，不需要等到他们吃饱，只是他丢的东西到地上，我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吃了。有个孩子，这样你的孩子你都知道，小孩子不是到吃饱以后才东西丢到地上的时候，他们吃的时候不停有东西丢到地上的是吗？他说我就是做畜生果，我也可以吃那些东西啊，是吗？第三个出人意外的例子呢，就是这个妇人没有及时的，他这个妇人就他能够及时的掌握主耶稣这个谜语的含义。原来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妇人听了，她不需要任何的提示，她就体会到主耶稣在比喻当中，女儿是指谁？这女儿是指以色列人，而狗呢，是指外邦人。她看得到，她知道，她主耶稣，因为以色列人认为他们自己是神的儿女，有些人呢，就因为这样子呢，就鄙视那些不洁又不敬拜又敬拜不洁又敬拜偶像的外邦人，所以称为他们为狗。他理解到并且接受这个谜语的后面的含义，就是说呢，以色列人，对，你说以色列人是比外邦人优先，你对，我看到你说外邦人的时间还没有到，他没有否认主耶稣所说的，但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第四个出乎人意外的，就是呢，这个妇人没有因为主耶稣这个话当中的隐含的羞辱也难觉得难受，他竟然成为这个整个故事里面第一个，也是在福音书里面第一个首先以耶稣提出建设性的谈话，他应该怎么去做，就是先谈到主耶稣这个执事方面一个人，他告诉耶稣应该怎么去做，他没有是很自私的担心到别人比我优先，好你优先，好你优先，我不能够改变这个，但是我先呢、啊，你是以色列人是比我优越的地位，我不能够改变，因为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外邦人是吗？你生下来是一个以色列人，我不能够改变，但是出乎人以外呢，他就什么在主面前他告诉主，我不愿意被你打发离开，我也不会拒绝你说不，他还是坚持。这个母亲为什么他这样去做？因为你看到他讲的话，这个迦南的母亲，他接收狗那个角色，因为这个故事当中呢，说我既然他比我优秀，但是回到你所那个比喻，我愿意做那个狗，我愿意接收狗的角色，来向主耶稣你那个祈求食物，这个关键在哪里？我是外邦人，我比不起你们好，但是我可以做狗，我向你祈求食物，并且跳在那个谜语的先是强调，因为呢，他说，因为他运用的逻辑是呢，就肯定就是说主人不会从实在的，主人不会从他女儿的口中的食物把它拿过来给狗吃。绝对不会，但是 他的逻辑是，但是你给你的女儿吃的时候，他们这个碎饼从桌餐桌上掉下来，我这只狗在桌下的狗就必然可以吃一两小片。这是他的看法。他要的不，他就换句话说的主啊，我的要求不是那个人在旁边伺候那个船餐，我只是要做小狗，我吃碎饼。这种观念给他一种信心显露什么呢？他显露出他相信主耶稣的能力，就是这样子，给我一点点就足够了，我不要整块块饼，也给我一点点碎饼我都够了。这个妇人的回应显示到呢，他比旁边那个十二门徒更加明白主耶稣给人那个粮是什么意思。这些门徒他在这事情之前他已经吃饱了，吃过了主耶稣那个喂饱五千人那个饼和鱼是吗？这故事之后，这个妇人也，这些门徒也看到第二次的四千人喂饱，他其中是四千人的当中。但是对这个妇人来说，他没有参与这两次的神迹，他也没有吃过，但是他却懂得求主给我从那个桌上吃饭的人他膝盖上丢下来的碎饼，你只是给我吃那些，你允许给我吃那些我就够了。他知道他不能够坚持一定要得到神的怜悯，因为只有神的怜悯，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是吗？但是他有这信心，就神说我不要你这个吃给我传餐，一次给我一点点一碎饼我就够了。主耶稣家人说刚才所说的话一点没有叫他生气，他愿意做接受这个主人家里的家狗的地位，只需要有吃就可以了。从这个妇人的回答，耶稣说他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我们今天话语来说，就说我当然知道小孩子必须要先吃饱，这是不可否认的，主人有这个权，饼是给自己孩子先吃饱的是吗？但是我可以拾起那些掉下来的饼碎是吗？主耶稣知道他的表现出来，就是他非常欣赏这个女人的回答，他这种的恳求是很明明看到他充满信心的。为什么主耶稣会称赞他的信心是大呢？因为信心是人来到神面前那个基本的要求，有了信心我们才有了好的行为，才有德行，我们才有知识，才有节制。好的行为是给人看得到，好的行为是受人去称赞的，但是信心是在里面的，唯有神能够看得见，是要受神的称许的。人的信心在主的面前永远是宝贵的，所以这个女人她有这个信心，他的信心经历的考验，他的考验是从他外面那个行为那种看出来，而坚持相信主你会施恩典给我们的，而且他的信心是正确的，他的祈求就得到主 的回答。这个外邦的女子因为她信心就得到神的另外的开恩给她，就是因此就是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八节 而到第九节说，你们得救蒙福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的，乃是神的所赐的，免得人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人自夸。单靠行为而没有信心，或者行为不配合的信心的，神都不喜悦的。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她的逻辑，狗吃碎饼对儿女没有损失的是吗？反正那些地上的，谁把碎饼拿回来给女儿吃的？所以其他 的生物都有权去吃的。所以这种逻辑也给我们看到，若是这个是主的恩典，主的恩典给女儿吃，女儿就说吃得饱，是不是？那吃得饱，但是仍然吃得饱当中，很多的碎饼没有进到口里面，就丢到地上了，是不是？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恩典往往是足足有余的。我们看到主耶稣那五饼二鱼喂饱了男子五千，很多人推测呢至少有一万，因为还有女的，还有女男的小孩子在里面，是吗？那么他们都吃饱了，零碎足足的装满多少啊？十二篮子，是吗？十二篮子。那么所以给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往往就是充足有余的，因为我们看到神的大能，而且他恩典足足有余的时候，人有几个反应。有些人看到神的恩典那么伟大，那么丰盛的时候，他就像保罗一样承认说，我自己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他自己是非常不配。有些人就看到神的丰盛的赦免的恩典的时候，大卫就说，我在神面前如一条死狗。有些人在诗篇里面的诗人上面说，我是虫，我不是人。看到神的那伟大，自己不想跟神有神的形象与自靠。浪子他怎么样呢？他看到他父亲那个无限那个恩慈赦免，他就想到，他就告诉父亲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请把我当作一个孤供吧。这些人包括这个妇人都是同样的看到神的伟大，看自己的微小，看见神的恩典，那个赦罪的恩、救恩的恩典是浩大的。我们看到这时候，这些人他们就看到自己的不配，就觉得自己是最终人当中的罪魁，看到自己是一个死狗，看到自己是一只虫，看到自己不配的在得好像神的儿子一样得到神父亲那种的恩待。如果今天我们要反省，我们都是蒙恩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有一点点在神面前，你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我还有一点可取的地方，这是表示呢，这一点的地方你还没有蒙到神的光照。这个女人她愿意相扶，她愿意相背，即使做狗也在所不惜，只需要拿到主人一块饼碎，愿意将杯，今天告诉我们愿意做主门徒的人，这是最基本的条件，也是说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做主耶稣的门徒当中很难学的功课。因为他们爱彼此增大，他爱主，你就保守我一切都顺利， 一切的平安。但是这个妇女人，她认为就算做一只狗，这样子接受的恩惠，我也不是有问题的，我也要认真这样去做。他就像一只狗，家主你只要给我东西吃，我就预备心会狼吞虎咽的去吃下去。结果我们看到故事是怎么样呢？他这种的谦卑，他总珍惜神的恩典，坚持不放手。这个妇人结果他得到的不只是一饼碎，不只是碎饼，而且是不解不扣的得到他想恳求的事情，神都回答了。所以当主耶稣告诉这个妈妈，这个迦南的妇女，这外邦人的妇女，说魔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在那时候他没有坚持一定要主耶稣跟着他回家去担保一切都是属实的，他就凭着信心就离开，在耶稣面前离开，凭着信心离开。多少时候我们得到神的应许，我们向上帝求，当上帝给我们的回答的时候，但是我们要学习这个母亲一样，要凭着信心，上帝已经垂听我的祷告，我的已经得医治了，我要回去。所以马可就接触这个故事的时候，就用一句话来说，他就回家去了，见到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就是呢，神是要医治任何的人，不管他看来这多不解，不管他过去离神有多远，有些他们认为他们是别人的种族，别的国籍，他不是中国人，他是社会阶级跟我不同，他的宗教背景都不对，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够阻拦一个人来接受神的怜悯和医治的。重点是我们若谦卑，对神有信心，必会等到所求的饼来充饥的。好，我们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你的话语再次提醒到我们啊，我们多少时候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固执，我们忘记你是在我面前是荣耀的神，我们啊求你赦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这样的妇人她的谦卑，也看到主耶稣你的荣耀，你的大能，我们就在面前不求多不求少，但求能够在主面前得使喜悦，生活的需要啊得到满足，在生活的身体健康方面得医治，我们就凭着信心主你的应许，我们就走出去。主啊，愿你的今天祝福我们，愿你今天指着这个迦南妇人的故事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心里面，在现在的所遇到的困境当中受到亮光，明白主你今天要对我们自己要说的话，我们祷告祈求奉了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